罗马书系列讲到30。神有什么不义吗？罗马书3:5-8。韦保罗牧师，2012年11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月14日。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3:5-8。我给这篇讲道取的题目是神有什么不义吗？在我们阅读经文之前，我想先分享一点个人的感受。在敬拜当中，我反复思想这段经文，越思想越觉得使徒保罗在这里所面对的问题实在带着一种令人错愕的荒谬感。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样的体会。当我说荒谬时，并不是指保罗的论证，而是指他的听众所推导出的结论是他们的逻辑推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也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对神的本性或属性做出一个错误的假设，并且沿着这个错误的前提不断推演，最终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当我们先入为主地认定神必定是某种样子，然后顺着这个假设一路推下去，我们往往会在关于神的本性、关于世界，甚至关于伦理判断上得出极其扭曲的结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并不是死守那个错误的前提，竭力为它辩护，试图硬凑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相反，我们需要谦卑地回头承认，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中出了问题。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要揭示给我们的。让我们来读罗马书3:5-8。神的话这样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首先我们承认，没有人能完全免于对你话语的误解，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被造之人。我们需要认识到，你那圣洁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思想中所做的更新工作，将一直持续，直到你把我们完全带到你面前的那一天。天父，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自以为站得稳就不致跌倒。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在正路上，完全是因为你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中所施的恩典。求你使我们长存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随时受教。最重要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你是谁，认识你所做的事，你正在做的事，以及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保罗所处理的问题。神曾向以色列民立下应许，这是旧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神与以色列立约，并设立了一个记号提醒他们这个应许，创世纪17:10。然而保罗清楚地指出，这个记号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功效，唯有因爱心发出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5:6。那些拥有这记号并且自认是承受应许的人开始质疑神的信实。神既然立下了应许，为什么看起来却没有兑现呢？正如我们前几周提到的，他们再问一个问题，成为神的选民究竟有什么益处？保罗向他们保证，确实有益处。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民，神的话语托付给了他们，罗马书3:2。神的启示、诸约、律法的颁布、礼仪的侍奉以及各样的应许都已经赐给了他们。然而如果没有信心，不承认这些启示所指向的基督为救主， 这一切反而会成为指证他们的证据。正如保罗后来所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并不是说律法失效了，而是说律法的一切指向最终都是为了引人归向基督。那些身为神的选民，听过真理却仍然拒绝接受的人，在神面前所要承担的责任反而更大。正如主耶稣所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回到保罗所面对的这些人，他们并没有选择信而悔改，反倒转而控告神本身出了问题。这背后的推理虽然扭曲，却仍然是一种逻辑推演。他们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是神的家人。在他们看来，这就好像一个父亲责备自己的孩子，甚至管教他们，却仿佛是在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孩子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显得不合常理。保罗在这里是照着人的方式来讲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层面与他们对话。的确，没有一个父亲会因为孩子偶尔顽劣就断言说，你们不再是我的孩子。然而，这样的类比也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家庭关系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来取代或限定神与人真实的属灵关系。它让我们明白，神家中的连结与责任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能被人随意滥用。主耶稣也曾亲自澄清这一点。当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弟兄在外面要找他时，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8至50节中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并不是贬低家庭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真正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并非凭着血缘，而是借着遵行神的旨意，借着重生进入神的国。保罗所强调的正是同样的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7节中也说，你们必须重生。真正成为神家中的一员，理当使我们心中充满敬畏与感恩。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章1节中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时会理所当然地说，神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孩子。但约翰提醒我们要停下来思想，这是何等奇妙、何等浩大的恩典。作为基督徒，能被称为神的儿女，比世上一切的荣耀都更加奇妙。迎接一个新生的婴孩固然令人欢喜，但灵魂的重生所带来的喜乐是任何属世的喜乐都无法相比的。正如路加福音15章10节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也让我思想，神设立人出生的喜乐，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们稍稍体会，一个灵魂悔改得着永生时那终极而完全的喜乐。然而保罗所面对的听众却拒绝悔改，拒绝接受基督。他们不愿承认自己需要相信接受他的救恩才能被称为神的儿女。相反，他们执着于自己的特权感，试图用巧妙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想你们中间大概没有人曾这样做过吧。然而我们若诚实面对自己，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而不是坦然地说，我需要悔改。我需要为我错误的思想悔改，为我偏离真理的信仰悔改，而不是努力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合情合理。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保罗引用了诗篇第51篇来说明一个关键事实，大卫的罪并不是对神的控诉，而是对大卫本人的定罪。大卫非常清楚，他的行为给了耶和华的仇敌机会，使他们亵渎神。正如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所说，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简单来说，大卫的罪使神蒙羞，成为别人讥诮神的理由。然而，大卫也清楚地承认，问题不在神，而在他自己。他明白，神对他的公正审判，恰恰彰显了神的公义。借着揭露大卫的不义，神显明了自己的义。朋友们，人常常承认错误。当别人做错事时，我们都认为那确实是错的。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我们心中都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对与错的最终权威从何而来？若我们诚实面对，唯一可能的来源只能是神。你也许会尝试自己去定义神，或者你并不喜欢这样的结论，但事实是，公义的终极标准不可能来自人本身，而只能来自神。然而，保罗所面对的这些人，并没有接受他们所知道的真理。保罗早先已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1:19。因此，这并不是单纯的无知或误解，而是明知真理，却拒绝承认，继而陷入一种扭曲的神学推理之中。这些人的推理已经彻底扭曲。他们甚至将大卫的经历生硬地套用在自己身上，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既然我们的不义显明了神的义，那么神惩罚我们，岂不是不义吗？更进一步，甚至有人声称，既然神借着人的罪得着荣耀，那么我们作恶反倒成了促进善的手段。对此，保罗给出了两种极其简洁却极其有力的回应。第一，他提出一个反问，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保罗的前提非常清楚，神必定审判罪人。第二，他更直接地指出，那些宣扬这种错误神学的人，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如果作恶是合理的，那么神审判罪人的这件事该如何解释？而恰恰相反，这些教导异端的人，正是落在审判之下的人。无论是这种扭曲的神学，还是任何试图粉饰淡化罪的理论，都必须牢记一件事，神绝不会被愚弄。正如加拉太书6:7-8所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人或许能欺骗他人，但神绝不会被欺骗。罪必受审判，罪人也必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回到罗马书，仅仅属于立约子民本身，并不能带来救恩。真正拯救人的是对立约之神的信心，尤其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即便是人的罪，也确实会被神用来彰显他的荣耀。保罗教导了这一点，大卫也承认了这一点，读者本该明白这一点。然而，他们却从中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以为神的荣耀可以成为人作恶的理由。事实恰恰相反，神的荣耀在于他完全的公义与奇妙的救赎。即便人在犯罪，神仍然能借着公义的审判以及在基督里的救恩彰显自己的荣耀。让我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选举，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也有人感到迷茫。我并不是要鼓励冷漠或逃避，而是要指出，即便在世上的混乱与不公中，神依然掌权。当约瑟被卖为奴，当整个以色列家陷入困境时，他们最终仍然承认，神才是掌权的王。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每一天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并不是等我们请求才开始引导，他从来没有停止掌管万有。 以赛亚书40章28节这样宣告，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有些人可能打算忍气吞声4年，希望神在下次选举中能有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想在这里过于政治化，因为这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它可以适用于我们可能面临的任何邪恶、试验或困难，我们只是希望它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荣耀神，再次享受它。但就像保罗所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太狭隘了。朋友们，就像保罗所面对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往往过于狭隘。神的荣耀与他对儿女的爱并不会被邪恶、灾祸或混乱所阻挡。事实上，正如以赛亚书45章7节所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要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说神只是利用人的罪恶来荣耀自己。神不是罪的作者，不是犯罪的人，也不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然而，即便如此，神仍按着他永恒的旨意，将恶人处于邪恶本性的选择纳入他荣耀的计划之中。并且在这一切当中，神从未免除人的道德责任，人仍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也许你会说，这不就是典型的改革宗神学吗？但我要告诉你，事实上，你身边的大多数基督徒朋友未必真正接受这样的神学观。我认为，在当代文化中，我们普遍低估了神的主权。正如诗篇76篇10节所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神也在出埃及记9章16节对法老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无论是法老还是亚述王，这些拥有巨大权势甚至行恶的君王，都不过是神手中的杖。神掌管他们的一切行动，也掌管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以赛亚书10章5至7节这样描述亚述王，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亚述王自以为强大，自认为列国的君王都在他掌控之下。他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政治手腕与战略智慧，认为一切成就都源于自己的能力。然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神借着他施行审判，彰显自己的荣耀，而亚述王内心所图谋的邪恶反而被神纳入公义审判之中。同样的真理也在新约中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彼得在使徒行传4章27至28节指出，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虽完全出于人的罪恶，却同时在神的预定计划之中，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行传4章27至28节。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一件事，就是无罪的基督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一切却从未脱离神的主权与预定。正因如此，保罗所面对的那些异端试图借着神的荣耀为人的罪恶开脱，但保罗清楚而坚定地指出，神绝不会被愚弄。人既不能改变神的计划，也不能削弱他的荣耀。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和腓立比书中反复强调的，我们不应将永恒的盼望 寄托在人的智慧、哲学或道德成就之上，而是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甚至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唯要得着基督，在他里面的这义，不是出于律法，乃是借着信基督而来的义。这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神的主权至高无上，他在万事之上掌权。无论人如何行恶，都无法逃脱他的旨意，也无法超越他的计划。因此，当我们谈到个人的悔改与敬虔生活时，也绝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宗教行为，或对自己的良好评价之上。真正的悔改，是在神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放弃对自我义的依靠，转而完全依赖神的公义与恩典。或许你曾听过这样的表达，我在神面前痛恨自己，并谦卑自己。有些人会对这种说法感到不安，担心它是否会被误解为一种扭曲的自我厌恶。我理解这样的顾虑。然而，若我们认真阅读圣经，就会发现，当人真正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时，这样的语言并非夸张，而是一种极深的属灵现实。这是出于敬畏的言语。当人面对神的圣洁，自己的败坏与有限时，会感到彻底的软弱与无助，仿佛整个人瘫倒在神的面前。正如门徒在船上遭遇狂风巨浪时，因恐惧而呼喊耶稣，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局面，生命完全不在自己手中。同样，当我们面对神时，也会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在这种敬畏之中，我们学会真正的痛恨自己，并非恨恶受造的生命本身，而是弃绝一切自以为有价值、自以为可夸的东西，承认我们的义无法自立，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被称为义。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当然不能免于错误，但当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活，并放眼整个人类的处境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试图迈出通向天国的那一步时，我们毫无可夸之处。即便是最卓越的思想、最正直的行为，也不能在你面前为我们换取任何功劳。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国家中追求公义，行在你的道路上，认识你的话语，并明白顺服你是何等的蒙福。同时，我们也恳求你拯救我们脱离那种以为可以借着人的智慧建构救恩的骄傲与迷思。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话语，将这种自负从我们心中彻底除去。我们感谢你，天父，因为你借着你奇妙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得以亲近你，与神和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